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的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天已经很晚了，巴巴和赛斯因为白天的表演和刚才的飞奔已经累得不行了。老奶奶给赛斯拿了一件漂亮的睡袍，又给了巴巴一套合身的睡衣，安排他们两个先休息。巴巴和赛斯非常疲倦，他们困极了，爬上床不一会儿就进入甜美的梦想。巴巴和赛斯的蜜月旅行开始以来，这一晚是他们第一次睡得这么舒服，这么踏实。第二天他们早早的就起床，和老奶奶一起享受美味的早餐。这个清早菲尔多却在为马戏团里的两头大象不见了的事而不停地发怒。马戏团的人到处寻找巴巴和赛斯，但是他们再也不会找到巴巴和赛斯了，因为巴巴、赛斯和老奶奶待了几天后就准备动身回到大森林的大象王国了。但是回去之前，巴巴和赛斯和老奶奶还要重要的事情要做，现在他们正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们要回到大森林之前四处游玩几天。就这样，巴巴和赛斯真正快乐的蜜月旅行开始了。他们来到雪山上，在一望无际的雪地里快乐的滑雪嬉戏，这样痛痛快快的疯玩了好几天。他们收起滑雪板，依依不舍地道别了美丽的大雪山。现在巴巴和赛斯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乘飞机回到大森林里的大象王国。巴巴邀请老奶奶和他们一起吃大森林里，老奶奶非常高兴，这下她也能看见美丽的大森林了，而且还能听到森林里小鸟欢快的歌声。最让老奶奶高兴的是，她能到巴巴的国度去认识巴巴的好朋友们了。于是老奶奶欣然地接受了巴巴的邀请。看，现在飞机就停在面前，巴巴、赛斯和老奶奶马上就要踏上去大森林的旅程了。真希望这一路他们都能非常顺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鲨鱼真的爱吃人吗？大白鲨是个惊悚电影，你可能看过，里面的鲨鱼吃了多少人呢？所以好多人一想到鲨鱼，脑子里都是他们张开血盆大口吃人的画面，太恐怖了。但实际上，鲨鱼被电影妖魔化了，他们并不爱吃人。世界上有530种鲨鱼，这里面有商人记录的只有十几种。有些鲨鱼看起来个头挺大，其实和绵羊一样温顺。比如金鲨能长到10米以上，跟公交车一样长，从你面前游过去确实非常震撼，让人害怕。不过金鲨是掠食性动物，你看它们张开深渊巨口游过来，很有压迫感。其实它们只想让海水流进去，用鳃把海水过滤掉，留下一些小鱼小虾和浮游生物来吃。它们对吃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即便是个别攻击过人的鲨鱼也是一种误会。注意，咱们说的是攻击人，不是吃人，因为人类根本不在鲨鱼的菜谱里。就拿最出名的大白鲨来说吧，它们嘴里长了好几排锐利的牙齿，眼神冰冷，看着就像是个人类杀手。但实际上，大白鲨并不爱吃人，它们喜欢吃的是海豹、海狮等海洋哺乳动物，以及鳍鱼、金枪鱼等大型鱼类。这些动物营养丰富，脂肪多，口感还软嫩，比人好吃多了。至于偶尔攻击人的大白鲨，可能是把人类当成其他动物了。比如冲浪板从下面看就很像海豹，大白鲨咬一口发现人肉味不对，竟然还会吐出来。所以说，我们真的不用担心被鲨鱼吃掉。就算是经常在海边冲浪的人，被鲨鱼攻击的概率也没被雷劈的概率高。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了解了元素周期表第13列彭族元素的前两位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元素大厦第13列的彭族剩余朋友们的描述吧。在手掌中就能融化的金属镓，伟大的门捷列夫早在建立元素周期表时就曾预言，在铝和铟之间缺少一个元素，并大胆给它留下了空位，取名类铝。1865年，法国科学家布瓦邦德朗开始用光谱分析法寻找这个元素，并最终测定出新元素的密度是 5.96 克每立方厘米。与门捷列夫根据元素周期表推算出的密度 5.9 到 6.0 克每立方厘米完全吻合。布瓦邦德朗将此元素命名为镓。镓是化学史上第一个先从理论上预言，后在自然界里被发现的元素。镓在自然界中常以微量，也就是质量分数少于 0.001%， 分散于铝土矿、闪星矿等矿石中。镓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3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Ga， 原子序数为31。固态金属镓呈灰蓝色，液体镓是银白色，凝固点很低。取一小粒镓放在手心里，过一会儿它就会化成滚来滚去的小叶珠，看起来就像荷叶上滚动的水珠。镓单质与大多数金属不同，它热缩冷胀，由液态转化为固态时膨胀率为 3.1%， 所以应存放于塑料或橡胶容器中。因为水银温度计中含有对人体健康不利的汞，所以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禁止使用了，这使得一种特殊的镓铟烯合金，它在零下19摄氏度时依然是液体，这种合金就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完全可以被用来代替金属汞制作温度计。镓的熔点虽然很低，但是沸点却很高，因此可以将其冲入耐高温的石英气管中，做成以测量高温为主的温度计。它测量的温度范围为30到2000摄氏度， 如果把这种温度计伸进炉火熊熊的炼钢炉中，外面的玻璃外壳都快融化了，里面的镓还没有沸腾。镓的最主要用途是制造半导体晶体，硅半导体在数千兆赫就停止工作了，但生化镓半导体电路在高达25万兆赫，也就是微波频率的极限时，仍然能够进行工作。用生化镓制成的半导体器件具有高频、高温和低温性能好、噪声小、抗输射能力强等优点。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在2011年11月8日报道，美国科学家通过传统科学相反的研究思路，用生化镓制造出了最高转化效率达到 28.4% 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该电池效率提升的关键并非是让其吸收更多的光子，而是让其释放出更多的光子。癌症的罪魁祸首因1863年德国物理学教授赖希对美丽的闪星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次次的进行实验，发现在化学反应后会留下一种不知成分的草黄色沉淀物。赖希一即意识到这其中可能存有某种未知的元素，他在助手李希特的帮助下进行了光谱分析。令人兴奋的是，第一次实验就成功了，他们发现了一条靛蓝色的明线，并且位置和色的两条明亮线不吻合，意思就是说他排除了这个元素是色的可能性。于是呢，他就按照希腊文中靛蓝色一词命名它作为铟。铟比铅的毒性还大，它是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美国和英国已经公布了铟的职业接触限值均为 0.1毫克每立方米，而这两个国家铅的接触极限标准为 0.15毫克每立方米。有报道称，在一家生产手机液晶显示屏的企业中，一名员工在工作两年后经常呼吸困难，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布满雪花状的白色颗粒物，经过分析检测，其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铟。专家认为它是罕见的铟中毒，它血液里的铟是常人的300倍。铟住在元素大厦第13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In， 原子序数为49。铟是一种柔软的银白色金属，当铟弯曲时会发出一种哭声，这一点和锡很相似。铟在地壳中的分布量比较小，主要存在于铅锌矿和全球存量极少的砷铁铟矿中。金属铟的传热性和导电性好，延展性强，并且比铅还软，它软到了能用指甲刻痕的程度，而且铟的可塑性强，可以被压成极薄的金属片。目前作为透明导电膜的铟的氧化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铟元素称得上合金的维生素，在合金中添加极少量的金属铟，就能够非常有性的提高合金的综合性能。添加了少量铟元素的轴承合金使用寿命是一般轴承合金的4到5倍。第二毒王，铊。除了砷元素以外，铊元素是毒性第二大的元素，因为它是致癌物质，很多国家已经减少或者停止使用铊元素作为杀虫剂。英国的威廉姆爵士是一位化学家，1861年的一段时间内，他发现附近硫酸厂的工人大部分都出现了呕吐、脱发等现象，医学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原因，食品和饮用水也没有发现问题。威廉姆敏感地意识到，也许是工业生产中的原料在作祟。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对这个工厂的产品和原材料进行研究。虽然这项研究有生命危险，但威廉姆怀着可以为科学捐躯的精神，投入到了这项对人体极具影响的探索中。一天，他在用光谱分析法研究硫酸厂生产的废渣时，发现了一抹嫩绿色，而这一抹嫩绿色是从来没有的。他猜测这一定是一种新的元素， 最终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判断，他将这种新元素命名为他。他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3单元的第二层，元素符号为 TL， 原子序数为81。它元素在地壳中以极低浓度分布在长石、云母和铜的硫化物矿中，独立的它矿很少。2007年在中国贵州回龙村发现了红它矿，近两平方公里内的矿山里几乎全是世界罕见的红它矿床。金属它外表与锡相似，但在空气中其表层容易形成氧化物，延展性和金属铅相同，但是质地较软。含它质量分数为 8.5% 的液体汞齐的凝固点为零下60摄氏度，在低温操作的仪器中可以作为汞的代用品，气态它还可以用作内燃机的抗震剂。在了解了彭族元素元素大厦的第13单元之后，下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元素大厦的第14单元，也就是碳族元素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敖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根据1945年12月16到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敖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实等3人以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隶属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等。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澳加法和新印非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由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死罪的战犯。最后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朝鸭监狱执行。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